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好，我们往下看这个家谱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家谱。你看他接下来呢，接下来这一大段我就不请大家一句一句念了，请大家回去读好吗？可以吗？回去读啊，回去把这个经文的每个字也都读一遍啊。对，我们时间有限。你看啊，他有一个模式，他都是什么呢？是某某的子孙多少多少名，某某的子孙多少多少名。这个某某的子孙是代表的宗族，代表的一个一个的家族，带那个宗族支派跟这个有关，一共呢有18族，一共有18族。然后再往下，前面注重的是宗族后裔的关系，然后接下来呢有一个新的模式，下边都是这样写的，基遍人95名，基遍不是宗族，所以他后边不跟的不是子孙，跟的是人，基遍的讲的是地方啊，北京的，天津的啊，廊坊的啊，香河的，他用这种方式来说的，就是这个呢讲的是散居在圣城以外各地的人，一共列出了19个地名。你们看到了12个领袖，看到了18个宗族，又看到了19个地名。我们读到了什么？我们读到的是在家谱当中，我们看到耶和华是在历史当中作王掌权的神，历史的进程都在神的手里，他预先定下来70年回归，70年就回归啊！这个历史就照着神的命定来实现，而且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，神就是这样的神啊！啊！但是当我们让我们进一步的从这个领袖到宗族，从宗族到地土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了上帝和以色列先祖立约的情形。以色列的先祖，以色列的祖先本身啊，以色列的之父是雅各啊。雅各当离开这个迦南地往哈兰去的时候，他在这个异象当中与神相遇，神跟他就是让他看到天梯啊，有一段跟他重新立约的这样的情形，这写在创世纪里，我相信大家记得创世纪第28章啊。这段经文呢，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祖宗你祖亚伯拉罕的神啊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所以他总是说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。然后他说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，请大家看红字，躺卧之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，然后说你的后裔，这又是一个重点，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讲的是福气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我们看到了什么？我们看到了宗族，我们看到了土地，我们看到了归回，宗族、土地、归回，这正是上帝的约中的基本元素。所以这个家谱见证的是上帝的信实，见证的是上帝的圣约。在圣约中，神施慈爱，那个爱叫 Hesed 啊，神施慈爱，而且神保守他的子民，保守他的子民。我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，在国内那个时候就喜欢读军事消息，大概男生都有这么一段时间哈，算现在有所谓军迷一说哈，不过我不算。我以前读这个中东的战史，就觉得不可思议，我相信很多人有同感。这个1948年5月15日，那个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，那个时候以色列建国还不到24小时。以色列建国不到，他是5月14号建国，5月15号啊，马上就战争爆发。那个时候以色列有多少人呢？以色列全国60几万人。60几万人是什么概念呢？还没有我们北京一个小区人多呢。 对吧？北京的这个天通苑90万人，他这个全国才60几万人，然后周边的这个阿拉伯国家连起来几亿人，啊，然后这个军队如狼似虎的打过来，当时的资料说保卫那个以色列没有军队，保卫他的首都特拉维夫就1600个民兵。1600个民兵，60几万人，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，他怎么可能生存呢？二战的军事专家名将蒙哥马利元帅说，新的以色列这个国家2周之内就会亡了。没想到居然打赢了，而且还存活，而且还繁荣。原来上帝有预言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，又从四围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归回本地。归回啊，我要使他们在那地，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。以西结书37章，这是以色列复国的预言啊。人纵然失信，但是神永不失信，神以无比的慈爱引导人回他的国度，回到他的国度中来。所以以色列人实在是蒙了很多的恩典，他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归回到神的国度当中，实在是该打屁股啊。所以我们并不因为这个说以色列人就是神，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，但是在以色列的人的民族历史当中，我们看到神的全能和信实。我也常常被人问到说啊，我们在信仰的路上信心怎么才能成长，怎么能增长呢？当然我们要读经，要祷告，要悔改，要服事，这些都是灵命成长当中不可缺少的。但是有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我们要记住，那是什么？那就是回头看。怎么让信心增长啊？回头看，回头看在自己生命的这个信仰的路上，这个数算神的恩典，数算恩典，你看到神的恩典，你的信心就增长了。因为人在救我当中，在天性当中都是忘性很大，神的恩典一点点的给我们，一点一点的给我们，我们很快就忘了，我们不觉得，所以我们还是继续的抱怨啊。我知道我看到过有的弟兄姐妹有那个祷告本，有那个祷告记事本，他不仅记说哪天哪月啊，哪月啊，哪天我为什么事情祷告，而且他后边还记着说哪天这个祷告成全了啊。这个事情常常是过了几年你回去一看，你就特别惊讶，你说哇，原来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在教会里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啊，人的老我都是自我中心的，做事情都是为自己，所以有话说人呢，就是 for me, 就做事都是为自己， for me,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是 forget, 你就忘了。你得到神的恩典面前来常常的回忆，然后我们的生命才能成长。上周我跟青林在东部参加这个真爱一生的营会。我们两个是讲员之一哈。在这个营会当中，周六的晚上他有一个聚会叫做同心委身服侍侍奉之路。那个会议的同工就事先跟我们说今天晚上啊，周六这晚上你们别给我们讲大道理，把你们的神学，把你们的解经什么都收起来，别讲这个，就讲见证。所以我们像我们这个被神学武装到牙齿的人哈，说到这现在这个时候呢，都得收起来，说那时候不讲这些，就是讲见证，讲你们的自己的经历啊。另一对夫妻就讲员夫妻是庄祖坤夫妻，结果就他们夫妻两个，我们夫妻两个啊，我们就变成了一场见证会。那天晚上从这个两个人彼此认识相识恋爱开始交代起哈，开始就是谈这个生命中神的恩典和经历。结果谈的时候，我们觉得那天晚上的聚会对我们自己帮助很大，让我们看到生命当中神的手，看到神的恩典，也坚固我们的信心。我以前在这个查经班的时候特别喜欢那首诗歌啊，叫做这个数算主的恩典啊。给大家看歌词之前先把这段经文总结一下，就是我们讲的是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是从预言实现呢，敬畏上帝的全能，要信心加增啊，然后而且从宗族归回呢来明白圣约的可靠，这样我们的灵命就成长了。刚才我提到那首诗歌，诗歌上说，有时遇见苦难如大波浪，有时忧愁丧胆几乎要绝望，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，必能叫你惊讶 立时乐欢呼啊 ，Count your blessings， 我想大家都会唱吧。我们在这儿也常常唱过，我们要常常的唱，数算主的恩典。你们知道以色列人呢，开奋兴会，你去读旧约圣经，以色列人开奋兴会之前，常常是读家谱。哎，照说开奋兴会应该是直接就背诗篇或者讲什么，他不，他这个奋兴会开始的第一项节目是读家谱。读家谱让人回忆数算主的恩典啊！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最后这一项来啊。最后前面我们讲了领袖的榜样，讲了上帝的引导，现在我们要看作为啊神的儿女，在神的需要面前，在世界的挑战面前，我们的回应是什么。神有啊心意，就是要我们献上全部的心力。然后我们看这个经文啊，还是我们不读，我就把它整理出来，然后盼望大家回去自己去读，我整理过了，可能读的时候你就方便一点。他接下来一大堆名字呢，也其实也有内在规律，他分了四个专业，他讲了祭司、立位人、歌唱的、守门的。你看这次是正确的顺序，先是立位人，然后是歌唱的，然后是守门的啊。这是讲到这个啊，让我们在教会在今天的神的国度里，要按照神所赐的恩赐，尽心尽力尽职的来服侍他啊。你看到这个歌唱的挺有意思的，歌唱的只有一族人，一水的非常非常清楚的清一色的是亚萨的子孙啊，148名啊，这是当时的圣殿合唱团啊。那意思就是说，这种服侍是要有专业要有专业素养的，五音不全的不能去啊，然后呢经过专业素养，然后呢要专门的啊，非常专注的在歌唱上服侍主啊。所以我们的诗班也是啊，要专注的啊在这上面来服侍，当然也可以参加别的服侍。那么诗篇当中有好多篇是有上面有注写的亚萨的子孙，就是这个亚萨。除了专业以外，接着讲到呢两个后勤。一个呢是尼提宁，尼提宁是一个专门的名词，就是讲在殿里做工的那些人。还有呢讲到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啊，讲了这么多人。这也很有意思啊，大家知道说尼提宁还有这个所罗门仆人的后裔，这些人不是以色列人，这些人不是犹太人，这些人是外邦人，是所谓在以色列人当中服苦的外邦人，就是做杂役的那些外邦人。但是神仍然纪念他们，他们是外邦人，血统不纯正，神仍然纪念他们啊，因为他们愿意走神的道路，所以神纪念他们。不仅在家谱中提他们，而且在第十章啊，后来有重新立约的事情，以后我们会讲到立约，而且还要在约书上签名盖章，就这批本来是外邦人的，他们也有份儿在那个约书上盖章。所以神看重的不是血缘，而是看重的人对他的倚靠和委身。我们愿意来跟随神，倚靠他，委身于他，神都纪念啊。那接下来的这个经文呢，就讲了六家人，六个家族，有三个家族呢有点来路不明啊，还有三个这个做祭司的这个家族呢，这个家谱有问题。你看出尼希米的严谨啊，他这个尊重摩西律法，在执行摩西律法非常严谨，所以这个宗谱这个家族谱不明的祭司呢停职，不让他们做就停职了。但是不是歧视他们啊，这个后边也讲到说要等这个新的祭司兴起来做了决断以后，他们还是可以做。那仍然记在这里，就表示说虽然这个特别的工作你不能做，但是你可以服侍其他的。今天的教会也一样，有一些工作需要特别的呼召，有一些工作是在什么岗位，就是在什么样的你的情况，你都是可以服侍的。比方说祷告啊，你不可以说我没有祷告的呼召啊，每个人都可以来祷告，每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，委身的。这个我们刚才看到啊，读了这么多的名字啊，读了这么多的名字。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呢，这个66节说什么？会众共有42,360名，多不多呀？其实不算多啊，4万多人才四万多人，数目不大， 但是这批人离在这是在一百多年前，这不是尼希米时代，这是他再往前这个九十多年这段时代，这些人离开了繁华的巴比伦，到了荒凉的犹大省，啊，回到神的家中，他们的委身，他们对神的呼召的顺服，神纪念，在神的眼中看为可贵。你就读这些经文呐，你觉得烦不烦呢？多少多少名，多少多少名，一直念，咱们这个念都不容易。其实你就看出神对这些人的宝贝。你看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巴路的子孙2172名，宾内的子孙648名。”啊，不是毛姑姑啊，说巴路的2000多人吧，然后说这个宾内的有600多个，他都不是这样，一个一个精确到个位。这是神啊，对每一个归向他的人都不轻看，都一一数算，搂在怀里当宝贝。啊，搂在怀里当宝贝，每一个愿意归向神的，神都当宝贝啊。新约当中保罗说过，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，保罗说过什么？他说：“若有人爱神，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。”我读这话觉得特别大的安慰。我们爱神的心，神知道；若有人爱神，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。换句话说，你不爱神，神也知道。啊，我们要爱神呐、啊，神知道，神要保守。能力大小不重要，信主年岁长短也不那么重要，只要我们爱神，愿意跟随他，愿意服侍他，神都知道，神保守，而且神赐福。有的人觉得自己没什么恩赐，也没担任什么重要的显眼的职位，所以在教会当中不重要，无所谓。不过你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不管你是不是专业，不管你是不是属于名门望族，神都纪念。神看重的是什么？神看重的是参与，神看重的是参与，看重的是委身。Everyone counts， 每个人都重要啊！今年来啊，我的咱教会里一直在办这个小组生活研讨会，已经办了五六次了啊。我相信有不少弟兄姐妹参加了。这个在小组生活研讨会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想法也是借着小组的建造来兴旺教会，来兴旺神的家啊。在研讨的时候，大家就谈到小组当中的各样恩赐啊，大家能想到一些小组中的恩赐吗？小组当中打电话是恩赐，对吧？打电话你能请人来，那是恩赐；能够邀请人来是恩赐。小组当中能够领师是恩赐，能够领会是恩赐，能够带查经是恩赐，能够做饭啊是恩赐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恩赐。然后我们就发觉，我们大家说了半天，我们漏了一样恩赐。你们知道那恩赐是什么吗？那个恩赐就是吃，就是说有人做了还得有人吃哈、啊。做饭是恩赐，吃也是恩赐，很奇妙的，吃也是恩赐。因为吃其实不是吃，吃代表着参与。如果一个人你每次都参与，你每次都来吃，这代表你的委身，代表你的委身啊！我说的每一次哦，因为我们问了小组长，说你最喜欢什么样的人在小组里？那小组长说的无一例外说什么？我最喜欢每次小组活动都出席的人，每次活动都出席，表示你委身，委身呢、啊、哈，委身向神委身。当然不光吃，吃了以后要祷告啊，吃了以后要同心的在神的面前服侍啊。这个啊，我们在教会也是委身最重要。委身啊，要准时啊来参加活动啊。我们对神国的委身，可以从参加祷告会、参加主日崇拜，准时来参加主日崇拜，从这样的地方来开始做起，不缺席、不迟到、不分心、不懈怠，这就是委身，向神献上馨香的祭。今天的经文的最后这四节啊，刚才我们看到最后这四节。记录了奉献，记录了一百年前这些人回来的时候为重建圣殿所建的奉献啊。我把这个度量衡的换算放在下边了。根据这个换算呢，他们这些人奉献了300多公斤的黄金，1000多公斤的白银来支持圣工。你看他们奉献在这儿啊，在家谱记完了还专门记奉献。好像神特别在意，是不是？ 神其实确实是特别在意这些人的奉献，不是因为神缺钱，神不差钱啊，神不差钱，但是神在意人的奉献。因为在新约当中，我们读到耶稣坐在这个对着银库坐着，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。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都有记载啊。耶稣看重的是人的心，神看重人的心，因为什么？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其实神看重的是人的心哈。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看到，神对我们的期待要各司其职，装备自己，发挥恩赐，而且呢竭力奉献，为主而活，才沐浴主的恩典啊。我们的财宝在哪里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啊，能够出席，能够准时的每次的出席，那也是很好的委身，神也纪念。青林在 Iowa 这个上受洗班的时候啊，那时候就我们家是青林先信主的嘛，他是我们家的先行者啊。他在 Iowa 信主了，上受洗班的时候，就在教会里就在教导这个委身和这个服事的道理。他听了这些话以后呢，他心里也火热，他就去问这个爱称华人教会的陈养善牧师。他就问陈养善牧师，他说十一奉献是按税前的计算呢，还是按税后的计算？他是搞数学的，所以他要很清楚说是税前的还是税后的，是的啊。然后这个陈养善牧师呢，冲他笑笑，反问说：“你希望神对你的祝福是税前的还是税后的呢？”啊，他就讲了说，数目不是最重要的。其实新约当中也没有再提十一了，新约当中没有再提十一。新约的要求更高了，新约说的是什么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，讲的是什么？委身，全然的委身啊。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啊失业了，这个弟兄失业了，他就祷告啊，他祷告他不抱怨，而且呢积极的寻求工作的时候呢，他也安息的等待啊，他要在当中学习功课。后来新的工作来了，他非常感恩，他知道也是神在恩典当中赐给他这个工作。于是呢，他把他的第一张这个新工作的第一张工资单全然奉献，而且是按照税前的，是按照这个 gross 的这个 income 来奉献啊。我听到这事儿我就很感动，我就觉得这是神在我们啊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做的工，这就是信心当中的委身。啊，这样的弟兄也给我们做了榜样。我们在家谱当中啊，看到了神的信实，这也是尼希米所看到的。所以尼希米看到这些东西以后呢，他就啊知道信仰在子民生活当中的力量，他就有办法了。他的办法是什么呢？他就要开属灵的奋兴会。接下来的这三章啊，咱们到了第七章讲完了，八九十这三章呢，就是他要开奋兴会。他要带领着众民来思想神的恩典，思想神的约，思想神的律法，然后让众民能够有啊跟随主的热情，会自愿的愿意搬回圣城来住。他请来了当时最好的讲员以斯拉啊，然后呢在那儿要开奋兴会，让会众明白神的道理，祷告悔改复兴，决心按照神的旨意而行，接着就迎来了改革和复兴的高潮。这是接下来要讲的事情，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儿啊，稍作总结，完而未了啊。我们看到领袖的榜样，上帝的指引和应有的回应啊，我们要专注神国的需要，数算以往的恩典，然后摆上全部的心力啊，也照样的给附上一首小诗，我们可以来记录，我就不念了啊。让我们要一起从尼希米和众先贤的身上学习顺服委身和奉献的功课，我们就一起在信仰的道路上成长。愿神祝福我们，也愿当年感动尼希米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，让我们在真理的根基上建造我们的教会，建造我们的家庭，建造我们的个人，也让神的国度因此而建造起来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知道你是满有怜悯恩典的神，你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，而且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复兴我们的灵，帮助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成长，让我们在这个道路上奋起啊，尽身能够啊不断的成长， 能够为神的国来做大事。谢谢主，求主继续的引领我们。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
Thank you.